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安乐行平第十四，安乐行平第十四刚刚开始，那么经文在第277页，安乐行平科判有问有答，佛的答复当中三段，第二解释修行方法，解释修行方法就是四安乐行，就四段，身口意四愿四安乐行。现在是讲第一，身安乐行有常闻有重诵，现在讲的是常闻，常闻有标有示。解释当中有两段，第一是行处，这个讲过了，第二是清净处，解释清净该清净的地方是清净处，这有三段文。第一越远论净，第二越近论净，第三越非缘非净论净。现在是讲的第一段，越缘论净，越该远离的境界，除掉该远离的，来说明清净的意义。那么这是在戒定慧三无漏学当中啊，是赋予戒门受该远离的境界。那么说该远离的，注重在戒学持戒方面来说明这个需要远离的境界。那么越远论经啊，有十段文，有十种境需要远离。上次是讲到第八，缘危害，现在接下去讲第九，缘机嫌，要远离会造成世间一般人对于出家人会升起一种嫌疑的情况，需加以注意，所以叫做缘机嫌。我上次说过，这都是注重在对菩萨比丘讲的，出家众当中是注重在比丘众，对比丘众讲的。所以现在接下去第九远机嫌，经文在277页的从后边算来第二行，若为女人说法，不露齿消，不现胸衣，乃至未乏，有不清后，狂夫于斯。这一行多经文就是说明远机嫌，恐怕在世间的世间法上，不同性别引起的机嫌。所以菩萨比丘如果需要为女众单为女众说法，要很庄重，不露齿笑，不现胸衣，这是表示要很庄重，那么凡是说法的时候衣冠端正，就是不现胸衣，而在表态上要庄严肃穆，所以不露齿笑。露齿而笑啊，那就是现出一种放逸之相，那么说到这个好笑的地方，张口大笑，整个牙齿露出来，那就是露齿而笑，就是有升起一种可笑之精啊，也是一种微笑，就是 不落齿啊，在面相上现出一种欢喜的样子啊，微微而笑，嘴不大张开啊，那么就免得这个齿相外露，现出那种放逸的态度。这是完全对女性说法，必定需要表态庄重啊，有庄严的气象。一方面要衣冠端正啊，显示一种这个庄严的样子啊，不能太随便。乃至两个字是超略词，除掉说法最尊贵之外，如果其他所有任何事情需要接触说话，都用乃至两个字包含在里面。为法就是说法啊，或者是对方需要闻法，而菩萨比丘为他说法。那么纵然为了说法彼此修学佛法，也要很庄重啊，不过于亲厚厚浓厚啊，那么接近的太密了，会升起一种的世间的这个浓厚的感情，那么因此会影响道念。所以纵然未法尚且不该过于亲厚，何况是其他的事情呢？狂乎于事啊，即未法最重要的事啊，尚且不过于亲厚，何况其他的平常其余的事情呢？那更是要庄重了。那么这个主要啊，就是说既然你未法，那么处处都得注意一些大小问题，大问题固然需要注意，小问题也得注意，免得被人呢升起有所忌嫌。那么就是比丘为这个女众说法，按照比丘的戒律里面也有明文规定的。戒律里面规定，如果比丘为女性说法啊，必定要有最少有一位男众啊同时闻法啊，尤其不能单独为一个女性说法啊，一个比丘单为一个女性说法，这无论如何会升起人家的嫌疑。那么纵然有三两位以上的女性要需要为她说法，最好旁边也要有一位男性在场，这样子啊就比较如法。万一没有男众，完全是个女众那么为她说法也可以说碰到这种情况也可以说，但是说除掉法之外不说其他的话。所以戒律里面说不过五六语啊，五六语往往有人会误会，以为说是五句六句话，实际上不是的。五是五蕴，六是六入，就是在名相佛法的名相上为女众说法，不要超过讲五问苦空无常无我的话啊，或者是六入眼耳鼻舌身意啊，六根啊，这些有关于不净观啦这宿习观等等都不说这些法语啊，使他增长这个道心。那么尽量要远离这个会被人嫌疑的话啊，所以说法的时候要庄重啊，不落齿笑，不让人看到觉得太过于放逸所以这就是为欲性说法的时候必定需要有庄严的这个态度啊。那么现在普通一般说法都是以大广堂大讲堂里讲，那么听众四众弟子都有，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假如单独为欲性说法，必定要特别注意。 所以前面上次讲过的第八原危害的时候，我举了两个故事的例子，那就是因为单独入他家而引发的严重问题，老修行生命丢掉了，他为什么这样做？前次如果有听的人会知道这个当时讲的那个故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啊？那么严重到自己练起火柴来自焚，原因就是碰到这种情况啊，跳进黄河洗不清，解释没有用，说也没有用，所以那个老修行他只好以自焚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清白啊。那么这样子就可以看出他的道念，他的修持功夫啊，以自己电起火柴来，看到世主来了，点火就烧啊！而且烈火熔融当中啊，它的佛身不断，火化之后，整个烧成灰烬了。他上去那个银镜的把柄，明明是木头的，不会掉下来，已经成灰了啊！那个银镜不会掉下来，整个身体做得好好的，这就可以看出这个老修行的这个功夫，修行的功夫之高。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你要认为他有问题啊，应当是可以完全解释清楚的，不会有这么一回事。所以那个士卒一看到这种情况啊，他非常的难过，那么因为当时太鲁莽了。这是关于比丘这种方面啊。那么关于那个比丘尼的故事，那是不得已的，他不得已，如果不进入人家，他的生命也许就会丢掉，那么因此不得已跑进去。可是这一跑进去，他自己固然是没事了，可是因此害了三条生命啊！这也是显示这个毒入他家的严重性，所谓叫做危害，这都是远比嫌疑，同时恐怕引发出严重的伤害，所以要特别小心。那么因此之故啊，这完全是对菩萨比丘讲啊，这是第九。下面第十，远续养啊，经文，不要续年少弟子，沙弥小儿亦不乐意同师。这就第十，远续养。这个该远离的主要的用意啊，儒家有这么一句话说，人之犯在好为人师。人很奇怪啊，喜欢做老师今天出家落番，明天就收徒弟了不到三天呢，祖孙三代都有了。这是台湾佛教的怪现象啊，甚至戒坛里受戒还有祖孙三代同时受戒的师公师父做徒弟的三代同时受戒的，这我都看到啊，这是台湾佛教的特别的情况，特殊情况啊。原因在哪里？戒律不行啊。那么在出家的僧团里面呢，对于这个最起码该遵守的佛制的这个规定啊，都不能够按照规定来做。按照佛制，比丘受过比丘戒之后，必定要满十下，受过戒以后满十个这个节下的时间，满十年，而且要具备十种功德，有十德，然后才可以接受这个收弟子，教导弟子才是师位啊，出家受戒十下以上才是师位，可以为人师啊。那么纵然满了十下可以做人的师父，可以收徒弟，但是也要具备十种功德啊，这个在戒律里面都有明文的。那么纵然可以准许度弟子收弟子，那么出家弟子按照戒律的规定，比丘一年当中只能度一个比丘弟子，一个沙弥弟子， 比丘一个，沙弥一个。比丘尼更严格啊，比丘尼要满了十二下才是施威，满十二下受戒，满十二下然后才可以做人的师父，而且也要十德具足。那么比丘尼，因为他有比丘尼沙弥尼的中间呢有个释迦牟尼，所以比丘尼为人师啊，一年顶多也只有三个弟子，一个比丘尼，一个释迦牟尼，一个沙弥尼，啊，只能如此，啊，不像现在啊，啊，一收弟子啊，一大堆，啊，鬼大，哦，几大鬼几大大的来，啊，那弟子啊，比米罗大里装的米还要多，啊，根本就不在乎，啊，也不分别。我曾在一个戒坛的道场里讲戒啊，我说到这个话，外面都在反对啊。他说哪有这个事情，因为这一说这个戒就不能传了啊。为什么这个怎么传呢啊？那么一个师父只能收三个弟子，一个比丘，一个沙弥啊。那么比丘尼中间一个释迦牟尼，台湾还没有释迦牟尼啊。那么呢，比丘呢只有一个比丘，一个沙弥。那你看这个戒是有什么传戒呀？因为这一修一大罗啊，几百个上千个啊，这还得了啊？所以我们中国佛教都喜欢这个集团的这个法会啊，无论你办什么佛事都变成一种做法会大拜拜的情况一样啊，所以里面的问题很多啊。那么我现在不愿意谈这些话，主要按照这个经文呢、啊、来说明。那么这个不要去年少弟子沙弥等，这个用意就是不要好为人师，不要好为人师。人之犯就在好为人师，喜欢当老师，喜欢做师长啊、喜欢多收弟子啊、那么好像开这个理发店一样，一个一个来啊，都把他头发剃光了啊、那么以后有什么问题不问了，打官司也没关系啊、到时候再说，多收几个徒弟啊、那么哦不得了啊，他的徒弟几千几万，那这就啊名誉很好了啊、那么殊不知道这个佛法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么因此啊，不要喜欢蓄养这个年少的弟子。哪一种少年弟子呢？年少就是很年纪很轻的弟子了。年轻很轻的弟子是哪一类？就是沙弥。沙弥是哪一类沙弥？小儿。所以这个年少弟子下面的那个沙弥小儿啊，就是解释那个年少弟子。解释那个年少弟子。出家比丘，菩萨比丘收弟子啊。那么你蓄养弟子的时候收的弟子，第一就是沙弥，第一就是沙弥。沙弥为什么又叫做小儿呢？沙弥小儿就指这个具物沙弥。沙弥有三种啊、按照戒律里面的规定，人啊、从七岁满七岁算起到十三岁，这个叫做具物沙弥。物是鸟啊啊。乌鸦那个乌，巨乌沙弥啊，就是鸟。这种小孩子出家，他能做什么事啊？扫地恐怕还不大会啊，顶多啊，如果在外面晒谷子、晒吃的东西啊，鸟会来吃，那么叫他看住啊，鸟来了叫他赶走啊，不要让鸟来吃东西就好了啊。这叫做巨乌沙弥，十三岁以下啊，从十三岁到七岁啊，这一段的这个。小孩子如果出家的话就是巨乌沙弥，旁的工作他不能做，他只能啊赶赶鸟啊啊，那么呢做这么一点点工作来换换这个姓氏啊，所以这个叫做小儿的沙弥啊。这个沙弥小儿就是小儿小孩子来出家当沙弥，就那个七岁到十三岁，十三岁以下的小孩子啊。您都这一类小孩子出家呀，他什么都不知道，还莫名其妙的啊！什么叫做佛法他也不懂啊。所以世间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小和尚念经为什么有口无心啊？他不懂嘛，他莫名其妙，他只能跟师父哇啦哇啦啊，那么哈拉他呢一直念下去，念的什么莫名其妙啊。那么这是我们中国人把这个出家人都称之和尚，实际上和尚是清教师，不是那么简单称的。所以这个小和尚应当就是小沙弥啊。 那么对于这个小孩子啊，13岁以下的小孩子你都来出家，你想想有多麻烦就知道了啊。他什么都还不懂，应当是受国民教育的时候你把他渡来出家，这个问题就很多啊。那你自己为了这些小孩子你就忙不过来，你还有时间休息吗？尤其这个刚出家啊，初学的菩萨比丘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些工作。所以不要喜欢，要就是喜欢，不要喜欢虚养那些年少的弟子。什么样的年少弟子？就是沙弥。沙弥是哪一类的？因为不是指的印法沙弥啊，14岁到19岁印法沙弥，这是佛法的，他已经知道了啊，懂得佛法了，可以学习了，在沙弥是佛法的沙弥啊，叫做印法沙弥。20岁以上叫做明智沙弥，名义上叫做沙弥，实际上他可以受比丘戒了啊，那个叫做明智沙弥啊。那么因为满20岁以上随时都可以受比丘戒，所以叫做明智沙弥。那么沙弥合法的按照规定的沙弥有14岁到19岁啊，这都是月满岁论的啊。那么这个小儿出家当沙弥，那是7岁以上，满7岁以上到13岁这一段时间的小孩子，你受来出家啊，那跟你这个得度，然后你要教导他啊，那么要花很多时间，要分心，那么因此啊，恐怕对于自己自修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初学的菩萨比丘啊，不能收这一类的小儿沙弥啊，来养育他、教导他，因为你这个没有这个力量啊。我们台湾的佛教还有一种怪现象啊，有些小庙的比丘尼，他收不到弟子啊，渡不到徒弟，渡不到徒弟怎么办呢？他恐怕他年老了，后辈没有人呐 啊，无人接业卡哦。后边接棒的人没有怎么办呢？他买小孩，买这个或者是刚满岁的啊，甚至几个月大的就买来把他养大了，希望他将来渡他出家啊，做他的接棒的人。他没想到您这样子小小的时候啊，几个月甚至刚满岁啊，就把他买来养大了，他是不是真的能接你的棒呢？靠不住啊。很靠不住，几十年来我听过很多，有这么一个寺庙，这个不方便说，因为这不是好的话啊。有一个寺庙，有几个比丘尼啊，年纪大了，没有办法，他看后边没有人了，他买两个小孩，女孩子啊，大概是一两岁的时候就买来养大，那慢慢长大了，等到该读书的时候，就读国小了。国小读到国中了，国中才14岁的时候啊，这两个小孩子他就在打算了。他怎么打算呢？他没有看到他师父他在后边没有人的时候啊，他这两个小孩他就打算了。他咱两个来结婚哈，后摆咱俩毕业哈，要来去多位呢？啊，要来工厂，还是要来中山会？啊，找一个男性的朋友啊，去准了多的结婚啊，14岁他就准备了。等到16、17岁他的国中一毕业啊，撒又拉了，见不到了，跑掉了，你找嘛，找不到，找到了你要他回来嘛，回来一个晚上明天又跑掉了。所以如果你这个把这个小孩子买来想要都当你的结伴人，简直是一个大笑话。现在的在家人自己养的儿子，等到你老了，他是不是会接你的棒？他会照顾你吗？还靠不住呢啊！何况是你钱买来的小孩子养大了，他又接你的出家的棒，这更难。因为跟这个普通世俗不一样，世俗嘛，你有财产给他呀，他会挂上你的名义，反正他跟你出事嘛，姓黎就是姓黎，姓张就是姓张，他跑不掉的，永久是你的儿子啊。出家人嘛，两个字挂上去，只有一个法名而已，什么都没有啊。那么这个两个名字挂上去，他是不是承认你师父还是个问题呢？啊，嘴巴里师父，心里有没有师父也有问题。那么因此您这个小孩子养大了，他真的会接你的棒吗？靠不住。我在40多年来看过好多了， 看过很多了，听到很多了，我不愿意多说，但是这种情况啊，实在是台湾佛教的一个大怪现象。因为出家是自己发心的，要自己发道心，没有道心怎么能出家呀？啊，那好像养鸡的样子，把鸡养在笼子里面啊，那你再好给他吃，他心在外边，你养不住啊。啊，那么这个养个空壳子有什么用啊？那么实际上到了满20岁，他都是自由自在了，他有自主权了。满了20岁，他跑掉了，你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买小孩养大做接班人，这完全一个大笑话啊。那么以佛法来说呢，那完全是不如法的。就是沙弥也要满7岁，沙弥你度一个沙弥要满7岁才可以度到寺庙里面来。怎么可以把这个满刚九岁的2-3岁的小孩子带在寺庙里？你看看这像什么话？在家人看到他会觉得奇怪，这是恁囝哩，啊，而且恁后生，而且恁的查某囝，哦，那么这人家一问起来多难听啊，尤其的还小的时候还要背啊，哎，你看两片，你觉得怎么样？好看不好看？哦，你们看起来不是很大的笑话吗？这我也看过了。这种情况，这种的戏我都看过啊，所以在这个佛法不懂的人呐，真可怜呐啊！他只是希望后面有个接棒人，他没有想到这个接棒不是这么接的，他没有道心，接没有用。所以我们中国古代祖师啊，他宁可很严格的选徒弟，他绝对不滥啊，求质不求量。他宁可选这个合法的徒弟，那么一直到89岁找不到徒弟，他宁可把他的法蛋呢交代他的师兄弟，啊，他说你得到其人呢，再把这个法传给他，否则的话只好交还释迦牟尼佛了，啊，只能这样子。所以不像我们现代人啊，那么收徒弟啊，好像韩信用兵，多多益善，这是大笑话啊。所以您如果真正要发道心，好好的修学佛法，将来做自利利他的弘法事业，那你自己的基础要打好啊，那必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不能养虚这个年少的小孩子的沙弥啊。佛遗教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例如一棵大树，众鸟几只尚有枯枝之范，会枯燥，会折枝啊，树枝都会折断，鸟太多了，大树鸟聚集在这个大树上，这个树枝尚且都会折断，树尚且会枯燥，何况是个小树啊？那么根本刚刚长起来都还没有分枝的小树，你让这个鸟聚集在那个上面啊，不倒哪有这个事情啊？啊，那真如果真的不倒的话，那是一种怪现象。不是正确的啊，所以自己还没有这个力量，不要打妄想收徒弟啊，不要因为徒弟多了就是了不起啊，这实际上啊要有自己这个有能力，能够啊使这个后辈接受到真正的佛法的受用啊，那么所谓龙天推出，到了那个时候啊，不愁没有徒弟啊。所以啊，刚学佛的菩萨比丘啊，纵然是行这个大乘佛法啊，但是在打基础的时候啊，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基础要打好啊，所以不要喜欢养这个年小的小孩子的徒弟啊，所以不要去年少弟子沙弥小儿。后边还有一句说，不要亦不要与同师，这句话你必定会觉得很奇怪啊。那么自己不要收年少小沙弥固然是对的，为什么不能跟他同师呢？这就说明啊，喜欢收那种小孩子养的老师啊，必定是个世间师长，对于初世间的佛法恐怕他懂得很少。他喜欢养这类的小孩子，可见他自己啊对于佛法懂得就不够了，不多。那么这种老师你跟他在一起跟他学，能得到什么呢？啊，那么这一句话的用意啊，就是您刚出家修学佛法，选师 也要注意啊。所以戒律里面也有明文，假如你这位司长有罚有时进行受一职，不要离开，就是满了五下十下也不要离开。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个师父他懂得佛法，他有修持，他能教导你佛法，他又能帮助你的这个生活方面的问题，食有生活啊，资助生活的问题他也帮助你，他又能教导你佛法，这种老师你哪里去找啊？进行受一职，有法有时的师父进行受一职啊。假定说只有法没有时，就是说他懂得佛法，这个老师有修行，他有佛法可以教导我们，可是他很穷，他没有力量养弟子，弟子的生活他照顾不到啊。那么这种很苦的老师啊，你不妨亲近他。为什么？主要在求法呀，你是为法而来还是为食而来啊？假如你是真正为法而来，食饮食日常生活，生活方面苦一点没关系，生活方面可以苦一点，自己也可以托钵乞食，自己可以想办法来找自己自身事业啊，在资助生活的这个问题啊，自己可以想办法解决。而要亲近这个有法的老师难得啊，如果有佛法可以学习的老师啊，纵然没有资生，没有帮助你生活的能力啊，没有识，不能帮助你的生活，但是你不妨多辛苦一点呢，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生活问题啊，只要有法给我学这就够了。这是第二啊，这也要多亲近，不能离开。第三，这个老师如果这个师父如果是没有法可是有识，哎，他对资商方面呢，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他帮助你很大啊，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你要吃什么给你吃什么，衣食住行样样满足，出外就是开宾室啊。那么生活过得非常之好啊。可是有法吗？法没有，他不懂佛法。这个师父不懂佛法，但是他饮食生活方面照顾你很好，这个师父啊，你就谢谢他，五体投地顶礼谢谢他，撒由那拉啊，你就可以向后转，另外找师长。不亲近他没有关系，没有过错啊，因为你是依他为师，师父是师父，我求法要紧，那么你不妨啊向他说一声再见啊，那么礼谢他的这个资深的帮助，那么然后你到其他的地方去找名师啊，去亲近名师，好好修学佛法，善知识要紧。所以有时而无法的老师，你可以向他谢谢然后啊就离开那个地方，找这个可以教导你佛法的地方去。这就像古代的道安法师啊，他的师父觉得他没有力量教导他，他送到佛头城和尚那边去啊，那这是名师，他懂得自己没有力量教导弟子，他把弟子送到可以学的地方去，所以成为一代的高僧道安法师啊。天下师道安就是由佛头城法师教导成就的啊。假如他的授业师不是那么明理啊，那么硬是留在他的小庙里种田的话，哪里来过这么好的道安法师，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很大的影响的这个高僧呢？所以如果做师父的人他不懂得这一套，可是他对你饮食供养都很好啊，可是因为没有佛法好学啊，我是为法而来不是为食，那你不妨向他谢谢，然后另外找名师啊。这是第三。第四，如果这个师父也没有法也没有识，法识俱无，他只是要你来替他帮忙做做工作啊，那么要你服劳服役而已，别的没有事啊。如果是这种师长的话，你不妨啊半夜就可以离开了，不说谢谢没关系，半夜就可以离开啊。为什么？我是为法而来，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那我在这做什么呀？那么只好另外去求名师啊。那么因此之故，这是第四种啊。如果法识度无啊，不必说谢谢，你就可以离开。 那么因此之故啊，这后边这一句话它的用意就是说，也不要接近于亲近那一类没有佛法可学的老师啊，一不要一同事，这个喜欢养小沙弥啊，他自己有没有修行靠不住啊，那么呢老师在养小沙弥啊，那么这种情况的话，这个师父不见得有真正的佛法。假如没有法好学，那么要你帮助他养小沙弥，那这没有什么意思，你不妨啊说声谢谢啊就可以离开了啊。现在一般到处都是鼓励啊啊办幼稚园，每个寺庙都变成这个这个小孩子的托儿所一样啊，那么这都是不懂佛法呀才会有这种情况啊。那么尽量是做世间事业，佛法吗？没有了啊。什么叫做佛法？莫名其妙了啊。那么这就是说第十远续扬这一条，实际上完全按照佛制的戒律如法去做啊，并不是说叫你不要收弟子，但等到你能力够了，满了十相以后，十种功的满足啊，那你有这个能力，自己的戒定慧三无漏学都有成就啊，那么在世间法上需要你来维持，那么这个时候不妨收弟子。但是还没有到那种境界，你应当啊要好好的先充实自己，不要浪费好多的这个宝贵时间，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不能如法这样做的话，那会妨碍到你的前途啊，将来自利利他，两头落空啊，所以必定要特别注意啊。讲到这里为止，十种的越远论尽啊，十种该远离的情况能远离啊，然后才能谈论该亲近的啊这个佛法。所以第二越近论尽，第一个近字就是该亲近的啊，那么论尽就是这种该亲近的近地方，我们就应当要去亲近。越近论尽，越近论尽的它的用意啊，是复定门来帮助止观啊。前面越远论尽是复戒门啊，来庄严道业。现在这个越近论尽啊，是约定门啊，来附在戒定慧的定门啊，约定门来帮助修止观的修法。后边虽然讲修行，总不出止观啊。那么所以下文就是要我们好好按照定门去修学，正长定功啊，才能够成就这个般若智慧啊。那么然后啊完成这个自利利他的功行。所以第二约净论经，该亲近的来论，应当要这样子好好亲近啊。经文长号助禅，在于显出修摄其心。这三句就是约净论经，文字很简单，而意义包含很多啊。文殊师利，师名初亲近初，这是总结上文啊，总结这个该亲近的地方啊。常好坐禅，好喜欢学习禅定啊。禅定的范围很大，有世间禅，有出世间禅，有出世间上上禅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修学佛法，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它的目标啊就是求定，修禅定。无论你是打坐、拜佛、读经、持咒，一切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入道就是得定啊。我们学佛第一个目标就是求定，要有定功啊。那么戒就是做修定的全方便，由戒生定，因定发慧啊， 这就所谓三福漏学啊。前面月圆论尽的见闻成就，现在要附以禅定啊来成就止观啊。所以这只这三句话里面就包含从修禅定的前方便的所谓二十五方便啊。那个二十五方便的这个道理呀，只在这三句话里面呢就整个包含了。常好坐禅，这就是修定之心啊，喜欢中道实相的禅法啊，这就是二十五方便里面的行五法。行五法，行五法当中的欲，欲就是爱好，爱好了，那个好啊就是欲，欲就是期望啊，我要这样做啊。那么欲里面就兼的精进、念、巧慧、一心啊，这个五法通通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么各位从前听过四教仪，四教仪的最后有讲二十五方便啊，十圣观法之前的二十五方便。那二十五方便当中啊，第一就是具五缘啊，第二合五欲，第三弃五干，第四调五事，第五行五法。常好坐禅，这就是行五法当中的要欲，喜欢要欲。那么既然喜欢坐禅，坐禅必定要精进啊，要有正念，要有巧慧，要专一其心。所以执这个常好坐禅这一句话就包含五法在里面，要欲精进正念巧慧一心都具备了。那么再以显出，显出就是乌兰若处安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修禅定。显出啊就是具五缘里面的第三，第一具五缘，具五缘第一持戒清净，第二衣食具足，第三闲居静出，第四细诸缘污，第五尽善知识。这个再以显出这一句话就是具五缘里面的第三，闲居静出，比如说深山绝谷最甚的地方啊，或者是乌兰若的这个极静的地方，或者是远离尘俗的天然寺庙啊，这就是闲静之处啊，可以修禅定。既然在于闲处修禅，那么里面就包含细诸缘物，就包含第四的细诸缘物啊。细缘物里面就是细智三事业，细人事，细记忆啊，细学问啊。那么这就是所谓细诸缘物。玄机进出里面包含这个细诸缘物。那么具五缘里面就有两种，前面的十种远离就是第一持戒清净啊。那么这里只是没有说到衣食具足尽善知识，这两种没有明文说到。但是纵然没有明文说到呀，里面也可以包含的啊，因为持戒里面总不出衣食问题，持戒里面总是不出这个衣服饮食方面的戒罚，遮戒有很多，所以衣食具足啊也可以包含在持戒清净里面。尽善知识，前面十种远离的第十的亦不要以同思的啊，这是反面说的，正面就是尽善知识，正面就是尽善知识。所以尽善知识虽然没有明文说明啊，十种远离的第十亦不要以同思 这个不要与小儿沙弥同施，就显示要亲近善知识，正面就是亲近善知识。那么第五敬善知识也就包含在里面，那么因此句五缘就具备了。第三句，修摄其心，要好好的修止观，收摄这个妄想心啊。那么这一句话呀，就包含喝五欲、弃五盖、调五思，这都包含在里面了啊。那么要修摄其心，必定要喝止世间的五欲、色声香味触，就是五尘境啊，弃五盖、贪欲、嗔恚、睡眠、掉回啊、疑惑，这五盖都要把它去掉，才能够摄心。同时也包含这个调五思啊，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啊。那么这个调五思也包含这个修摄其心里面，所以知这三句话里面就包含二十五方便在里面，具备二十五修禅的前方便，然后才能修习禅定。无论你是修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禅里面有观练熏修，出世间上上禅按照此地地持菩萨经里面菩萨地持经里面有说，就是出世间上上禅呢有九种大禅定啊，那是菩萨道上到究竟成佛的上上禅定啊。那么这三句修禅的方法，就是说明啊二十五方便跟修止观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了。文殊师利是名初清进出总结这个约净论净啊，后边越灰远灰净论净，灰远灰净论净的道理啊，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小狗。